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上礼拜那么值得关心的事情非常多哈，我们先从上个星期一看起。上个星期一2月13号，那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在内外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这是川普就职不过4个礼拜就折损了国家安全顾问这么样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么这样的一个国安团队的一个安全顾问，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最主要原因就是弗林啊，那么被媒体报道，当他在川普还没有就职时候，也就是当弗林啊，川普只是总统当选人，而弗林他只是一介平民的时候呢，就跟俄罗斯驻美国的大使呢通电话，谈到当时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的一些制裁，并且谈到说，那么可能也谈到，那么这个川普一旦就职的时候呢，那么制裁将会怎么样的缓和啊等等。那么这个有没有牵涉到国家机密啊？或者说这有没有违反什么法案？其实美国有一个法案叫罗根法案，罗根法案呢是禁止平民百姓去自己操作外交。但是问题是多少年来没有人认真把这法案当一回事儿，也没有人常常把这个法案当作指责一个人说，哎，你违反罗根法案。所以真正让弗林去职的不是他有没有违反罗根法案，这事情冒出来以后呢，他后面处理的方法那么犯了很多的忌讳。其实弗林的事件可以从表里两面来看，表面来看呢，就是你看这个事件本身，那弗林他处理的不好，因为当这事情被公布之后呢，那么被媒体指责，然后弗林一开始说他是没有跟俄罗斯大使谈到任何制裁的问题，结果美国副总统彭斯也就抓这一点，所以他就也替弗林去辩护，在电视上辩护说弗林绝对没有谈到制裁的问题。可是慢慢的，当越来越多证据呢被报纸报道，未来政治冒出来以后呢，弗林不得不承认，对，他没有跟副总统彭斯讲了完整的讯息啊，说他好像的，其实他好像有跟俄罗斯谈到制裁的问题。而这一下子出来，当然整个川普的内阁就炸掉了，就每个人就觉得，哎，你弗林怎么没有讲真话啊？那么彭斯当然也觉得心里不是味道，就我替你在前线辩护，结果你怎么在后面就搞半天，你连我也骗，你陷我于不义。所以内外有很多人就批评弗林，你这做的不对。那么川普本身怎么看的事情呢？川普看的事情是说弗林有没有违法，他却没有违法，因为弗林他将来他本来就是内定的国家安全顾问啊，而且弗林其实是很早就投靠川普阵营的，弗林本来是奥巴马时候的军事情报局局长，但是后来呢，因为政策跟奥巴马不合，也批评了奥巴马的政策，就被奥巴马 fire 掉呢，就是弗林将军呢就投靠到川普阵营，在川普还没有获得共和党提名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之前呢，那么他就加入到川普的阵营，然后给川普提了很多的建议。那么他的这个跟俄罗斯交往啊，重建美国俄罗斯的关系啊，这个主张那么也影响到川普，变成川普重要的一个政策。所以但在川普也就讲说，这弗林其实没有什么错，但真正错的是什么呢？真正是为什么消息会漏出来啊？是谁在监听？为什么消息漏出来？所以这个会不会影响到团队的团结，或者他团队后来的运作呢？川普关心的是这一点。那么媒体和国会议员关心的是另外一点。另外一点，因为当弗林他讲话的时候呢，当他为他自己辩护，那后来呢，他说他其实没有讲真话。其实今年1月份，美国司法部就曾经跟白宫提出警告，说根据他们所得到的情报呢，弗林呢可能有说谎。而弗林如果根据跟俄罗斯大使讲了什么话，结果他隐藏了一些没有告诉那么川普，那就变成他有小辫子抓在俄罗斯的人手上。那将来俄罗斯大可以用这个小辫子反过来勒索弗林，进而影响到美国的外交政策。所以这个呢，那么白宫应该预作筹谋。可是当司法部提出警告之后呢，所以很多媒体啊，国会议员就讲，那你川普阵营是怎么回应的呢？司法部老早告诉你的消息，那你做了什么事情去防范国家利益，最后受到伤害呢？大家关心是这个。那我们一般从外界看，我们更关心是不是这事件的本身的表，我们更关心理。理是什么呢？这是不是后面它代表了某种 川普内阁，那就是他的内阁里面的一个政策和路线的斗争，就是亲俄派跟反俄派中间的一个倾轧，会不会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到底是福林他这个下台以后呢，当然亲俄的主张或者亲俄派呢，他的这个势力当然就受到了个顿挫，所以他其实也是两派势力的一个斗争。就是你可以看到川普他的政策，可能他原来的想法很多政策呢，他也许是比较颠覆性，甚至威胁到或颠覆到国家国际秩序的一些重要的基石。可是慢慢的，他发现他不是那么容易颠覆，他慢慢转回来了。你可以说他学习的很快，你也可以说当他要颠覆的时候碰到很多阻力，他慢慢就转回来了。转回来，所以你说这个俄国的政策，我们就看到，那么在2月18号的时候呢，副总统彭斯他在德国在慕尼黑的国际安全会议上呢发表演讲的时候，就强调说对俄罗斯比较强硬。而且告诉俄罗斯说，你不要去插手到东乌克兰的事情，东乌克兰的事情如果战事升高你还在那边插手的话呢，那么我要唯你是问，就是我们要俄罗斯要负责。这是比较强硬，这强硬也就是跟过去传统上美国跟欧洲跨大西洋联盟来对抗俄罗斯的这个一个政策呢，其实是合拍的。而且呢，他也强调说，过去川普当然强调说啊，这个北大西洋工业组织这个组织是过时的一个概念，但是彭斯说没有啊，总统还是非常重视北大西洋工业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啊。而且美国只是要求北约盟国要按照你先前所约定的，你要把 GDP 2%作为国防预算啊。那么有些国家达到，有些国家没有达到，美国可能敦促你们要花更多的国防预算。但是北约组织本身，美国是非常支持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因为这跟福林去职有没有关系呢？还是说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那逐渐的这个蜜月期很短，又回到比较传统的对俄罗斯比较提高警戒的那么这个路线上来呢？所以这是我们持续关注的。当然另外一个关注同样的就是美国跟中国的关系。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呢，那么上个礼拜其实在2月16号、17号，中国外长王毅跟美国国务卿提勒森在德国的波昂见了面。当时提勒森就任国务卿之后呢，跟王毅第一次这样见面，见面呢是在 G20 外长会议上。外长会议上大家就看到说，哎，王毅本来是不见得参加，后来参加的这外长会议，但表示说，哎，他是跟提勒森能够见面。见面呢，那么在双方在强调说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中美关系美国也期待呢，那么和中国发展高层的交往。那双方的讲呢，就表示双方都会能够管控分歧，而且双方也能够那么进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设性的关系。所以我们注意到过去呢，当美国他强调就在奥巴马的时候呢，那么中国跟美国提出来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后来发现好像没有什么用，没什么用。所以最近我们看到中国不再提新型大国关系，他强调是建设性的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在上礼拜你可以看到，当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外长在谈到双方怎么样管控分歧建立关系的时候呢，你又看到在南海的双方的舰队在那边似乎有剑拔弩张。你发现中国的南海舰队呢，17号刚刚在南海完成训练，2月18号美国的卡尔文森号的航空母舰作战群就进入到南海。那换句话说，在南海的问题可能双方因为各自内部的压力或内部的政策，双方还是在那似乎是剑拔弩张，但是呢斗而不破，没有发生任何冲突，就是中国的船走了，美国的船过去，但是在南海还是大家在这边，那么不管是亮剑也好，不管大家在试探彼此势力范围也好，可是呢在外交的主旋律上，双方都还是希望能够管控好分歧，然后往高层外交上面去发展。所以这可以看到现在美中关系或美中的这个外交它的两条线发展的一个新的中美外交关系的一个特色。第三个新闻我们要看的就是东北亚。东北亚上礼拜非常热闹呢，在2月12号的时候呢，北韩朝日本海试射了一个中程的导弹。 啊，这个导弹当然也违反到国联合国的一个决议啊，那么要禁止北韩试射这个导弹。那么北韩呢，当然也是不管你，我就是试射导弹，而且用这个来试探那么川普阵营对川普政府对北韩那个态度。对态度，而且他们每一次白宫有新主人，那么这个就职的时候呢，北韩习惯性的都是制造一些噪音，不管是导弹也好，不管核子试爆也好，不管在黄海发生冲突也好，那试探，每一则试探美国的容忍程度，二则提醒美国北韩的问题依然存在。可是上个礼拜除了他的发的飞弹以外呢，更是关键是第二天，2月12号刚射完飞弹，第二天2月13号。那么北韩领导人金正日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就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机场被暗杀。那这事情也震惊了国际社会，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就现在大家就想说，金正男他是本来这个金正恩的爸爸金正日，他是有计划是传位给金正男，但是后来呢，那么培养了以后，但是后来金正男终究没有接位了，后来是给了金正恩。那金正男是同父异母嘛，他等于是庶出的一个儿子，那时候后来也没有当上，没有继承大位，所以才是媒体比较的废太子。那废太子呢，他自我流放长时间定居在澳门，澳门其实也是在中国保护之下，因为他基本上他认为他是属于亲中的一个路线啊，但是他也经常游走于这个新加坡啦，那马来西亚啦，印尼啊这一块。那后来又有媒体表示说，其实北韩在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老早就有大批的间谍潜伏的20多年，这也都在看着金正男的或者北韩的人在东南亚这个活动。那现在就是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这是金正恩叫人杀的，可是大家都认为是金正恩那么下令。原因就在于马来西亚警方公布，就是暗杀金正男的团伙里面有好几个是朝鲜籍的，北韩籍的，虽然没有抓到，但是你知道是北韩的人，所以大家就开始解读说，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啊？金正恩为什么这样做？但一种说法是他是不是觉得他位置受到了威胁啊？那么也有说法是说，其实呢，中国对金正恩越来越感到无奈，没办法驾驭到金正恩，叫你不要试射飞弹呢，试射核子试爆，你都是这样做。所以才有一种说法说，是不是有人就讲说，那干脆把金正恩推翻，从金氏王朝里面找另外一个家族成员来取代金正恩，所以这样子让金正恩觉得他位置受到了威胁，所以先把他同父异母哥哥给干掉。大家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在猜金正男到底为什么会遇刺，但是更值得关心是金正男被认为是亲中派，过去金正恩把他的姑爹张承泽把他处死，那张承泽也是被认为是亲中派，那亲中派的人都这样子被处死被除掉了，那朝鲜跟中国的关系到底还怎么发展呢？所以当然中国大陆现在表现得非常的节制，也就是非常的低调，就是看着朝鲜内部的发展是怎么看，所以才一般的评论认为，你就飞弹跟金正男被刺两件事情来看呢，其实金正男被刺对国际政治影响的这个程度啊，其实超过他发射了一个飞弹。那到底金正男事件会怎么发展啊？那么到底金正恩他是不是真的这位置坐得不稳，或他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威胁，这个都影响到东北亚局势后面的发展，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个脉络。所以以上呢，我们大概推了3块主要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